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光来了，就是一个回忆，儿童这个儿时的回忆。
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光来了，令我可以谂到儿童嗰阵时候一啲嘅回忆。
那时就是1970年代，那时候常常停电。
嗰阵时候系1970年代，时时停电嘅时代。
那时候也很少，家庭也很少有那个发电机。
有好少人的家庭会有发电机，
甚至那个紧急的那个可以充电那个灯也还很少，
所以可以充电的灯都好少有。
所以停电的时候呢，唯一的这个光源就是那个几根蜡烛。
如果是停电的时候，只有这个电的光的根源只有是几支蜡烛，
然后一家人都围在那个蜡烛那边，
这样一家人都围着在个蜡烛的周围。
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这些活动都要停下来，不可以乱跑。
所以那些细佬哥嗰啲活动都停止了，因为不可以乱走。
所以很明显的，我们这些小孩子呢，特别喜欢蹦蹦跳跳的，就变成很闷。
所以那些中意跳蹦蹦嗰啲小孩子就觉得好闷啦。
所以这个光一来的时候，就是电来的时候。
所以电光一嚟嗰阵时候，电一嚟嗰阵时候。
大家都在那边跳起来，灯来了，电来了。
大家都会跳起来，好开心咁话：啊，灯嚟啦，灯嚟啦，光嚟啦！
所以立刻就把这些蜡烛都吹灭，
然之后将啲蜡烛吹熄晒，
然后一切活动都回到正常。
所以一切嘅活动回到正常，
就好像从来没有停电过一样，
好似就冇停，从来未停停电过咁样。
这个就是光对那些活在黑暗里的人的这个影响。
这个光就系对于嗰啲黑暗里边嘅人嘅影响。
另外一个这个黑暗的这个图画呢，就是我们最近去那个短宣的时候。
另外一个黑暗的图画，听我想到我最近去短宣嗰幅图画。
就是在那个一个印尼一个婆罗那个婆罗岛，就是一个很进入那个深山野林里面。
在这个印尼的一个婆罗岛，一个进入了很深山野岭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深山野岭里面就是没有电。
这个深山野岭里面根本没有电。
所以整个村庄都靠一个发电机在那边。
所以整个村庄都靠一个发电机去发电。
所以这个村庄里面呢，只有某一个时间段有电。
所以在这个整个村庄里面只有某一段时间有电。
所以我们住的那个小村庄就是在下午6点到10点到晚上10点。
我哋住个村庄就系6点到7点钟嘅时候。
10点过后就再回入黑暗里面。
6点到10点之后就变成会黑暗里面。
所以就让我想起曾经看过一个那个北朝鲜的那个晚上的一个图画一样。
俾我谂到一个喺呢个北朝鲜里面一个图画，
就是一片漆黑，只有几点的光线。
所以一片漆黑，只有几点嘅光线。
当然住在这些村庄或者住在这些深山野林的这些居民，他们都希望好像我们城市人一样，随时随地那个把那个开关一开就有电。
在当地这样的平安僻壤的乡村里，居民都很希望有好像那些食大城市那样随时可以开灯。
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描述这样的一个图画。
先知以赛亚就这样描述这个这样的图画。
在以赛亚书第9章2节他说，
在这个以赛亚书第9章这样说，
以赛亚书9章2节，
9章2节这样说，
有了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以赛亚所指的这个黑暗呢，并不是好像我们停电的时候那种黑暗。
以赛亚先知所讲这个黑暗，不是我们所讲停电那种黑暗。
当然没错，当时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呢，他们没有电，所以常常都是在黑暗中。
所以以赛亚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当然不是好像现在这样有电，
可是
都是在只是黑暗里面时时。
可是以赛亚所指的这个黑暗呢，就是没有一样的灯光可以照亮的。
这里以赛亚所指的这个黑暗是没有一样灯是可以照亮的。
因为他所指的就是心里的黑暗。
他所指的就是心里里面的黑暗。
当我们周遭的环境黑暗的时候，
当我们周围的环境是黑暗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很不舒服，因为我们的视线非常的有限。
因为我们觉得它很不舒服，因为我们的视线是很有限。
所以我们希望有光来照亮。
所以我们很希望有光来照亮。
可是当我们的心黑暗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的心黑暗的时候，
我们却不舒服，不敢把这个心里黑暗拿出来被光照亮。
我哋就系好唔愿意咁将我哋心里边嘅黑暗攞出嚟俾光照亮。
事实上，我们感觉到很羞愧，如果我心的黑暗被暴露出来。
其实我哋自己系好羞愧咁俾，甚至俾人知道我哋嘅心里边嘅黑暗。
所以按照我们的本性呢，我们尽量的要保护我们心里的黑暗。
所以根据我们的本性，我们尽量去保护我们心中里面的黑暗，
因为这
遮盖我们的黑暗，
因为这牵涉到我们面子的问题，
因为牵涉到我们面子的问题。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当他的那个丑闻、他的丑事被曝光的时候呢，他就会自杀。
所以我们时时都听到很多人呢，当他的丑闻被暴露出来的时候呢，甚至到他会自己自杀，
或者是别人知道他的丑事的时候，他可能会杀人灭口，
甚至到如果被别人知道他的丑事的时候，可能他会杀人灭口。
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全言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看这个约翰福音的全言的时候，
上次我说这个全言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八节，
我们讲这个最严的就是这个第一到十八节，
我们分三段来讲。
我们分三段来讲。
所以今天我们在第二段当中。
今天我们在第二段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光有没有被接纳。
我们今天就看我们这个光有没有被接纳。
因为他已经来到进入这个世界。
他进入这个世界。
而且神也差派一个人来做见证。
而且神差派一个人来做见证。
给这个光做见证。
为这个光做见证，
让众人听了可以相信并接待这个光，
让人听到能够接待这个光，
让他们众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光明之子，
以致众人可以接受神做神的儿女，是成名为一个光明之子。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段，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
这里说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现在约翰呢，介绍了这个已经在第一段介绍了这个光的本性。
所以他这个约翰就介绍到这个第一段所讲的光的本性。
他就用一个字，就是太初来介绍这个光的永恒的本性。
他用这个太初来去形容这个光的永恒性。
现在他把这个光呢带入我们人的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历史里面，
他现在将这个光带到我们人的空间里面，
所以他介绍了这个有一个人名叫约翰，
所以介绍有一个人名叫约翰。
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他都是加上一个名字，施洗的约翰。
所以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加了一个字，就是名叫施洗约翰。
为了要辨别他这个施洗的约翰不是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
所以为要去辨别他不是这个耶稣的门徒那个约翰。
可是在约翰福音他不需要这样做。
其实但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只有这个施洗的约翰唯一的约翰。
因为只有施洗约翰是唯一的约翰。
因为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使徒约翰呢，他从来没有称自己的名字。
因为这个自己写这本书的这个门徒约翰没有自己称呼自己，
提到自己的时候他只是说耶稣的门徒或者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他只是一指他自己的时候，他只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然后使徒约翰呢也介绍这个人呢是神所差派来的，
同埋这个使徒约翰就介绍这个人是神所差派来的人。
那神所差派来是什么意思呢？
神所差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是不是在天上跌下来？
可是约翰他自己也见证着他是神所差派来的。
约翰自己见证他是神所差派来的。
不是说他就是那个光。
他不是说自己是那个光。
也不是说他从天上掉下来。
也不是说自己在天上掉下来。
乃是他的诞生实在是非常的奇迹。
他的诞生 是一件奇迹。
在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
在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
当他母亲怀他的胎的时候呢，他父母已经年纪老迈。
当他母亲怀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年纪老迈。
当时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正在圣殿里面服侍神。
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当时在圣殿里面侍奉。
当时天使加百列就向他显现。
当时的天使加百列这样宣布，
告诉他他妻子要怀孕，要给他的孩子儿子起名叫约翰。
他说他的妻子怀孕，要为他起一个名叫约翰。
当时这个撒加利亚他就半信半疑。
呢、这个佢当时呢个世界又就半信半疑。
所以天使说他必定要不能说话，变成哑巴一阵子。
所以天使就话佢你要变成哑巴变成一阵子。
所以一直到这个儿子生下来，他写作要给这个孩子名字叫约翰，然后他才开始讲话。
当佢个仔生落嚟嗰阵时候，取名为约翰之后，佢先可以重新再讲嘢。
然后这个约翰呢，他生下来的目的，他的人生的目的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个约翰生出来，他的人生的目的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要为光做见证，
就是要为光来做见证，
叫众人可以因他可以信，
也是为了众人因他而可以信。
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时候有什 么反应。
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
当我读的时候，我就立刻冒出一个问题来。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立即冒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光需要有人给他做见证？
为什么这个光要需要人做为他做见证呢？
当人看到这个光在发光的时候，人不会自然而然的去跟随他吗？
那这个光他这样发光的时候，人会自然地去跟随他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约翰是怎样的一个见证人。
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看看约翰究竟是这个什么人。
这个见证人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有这样的天使加百列这样的描述他。
这个见证人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这个天使加百列曾经在这段经文怎样去形容这个人？
那里说他在主面前将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他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就指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他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了。
就表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
咁好证明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因为当时唯有神所拣选特地拣选要使用的人，才会被圣灵充满。
因为当时是要被神直接去拣选的人，才会被圣灵充满。
所以当约翰他出来服侍神的时候，
当约翰出来要服侍神的时候，
他也没有在那边抢镜头。
他有没有当时是抢镜头呢？
当众人都来听他讲道的时候，
当众人都来听他讲道的时候，
而且受他的洗的时候，
都被他受洗的时候，
他把他们指向耶稣，
他将他们的受洗的人指向耶稣，
告诉他们耶稣是何等的大，
然后告诉你们耶稣是何等的大。
他给我们一幅很难忘记的一幅图画，
他给我们一幅很难忘记的图画，
就是他说他连给耶稣解鞋带也不配，
因为他自己说他连帮耶稣绑鞋带都不配，
而且他说他指着耶稣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还有他说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
然后他还有两个门徒跟随他，
还有他有两个门徒跟随他。
听了他的见证之后，
听到他的见证之后，
那其中一个名叫安德烈的，
其中一个叫安德烈的
去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而且也把哥哥彼得也带着一起去跟随耶稣，
然后将哥哥彼得都带着去 跟随耶稣。
那回到我们的问题，
来到我们的问题，
约翰为什么被差派来为光做见证呢？
约翰为什么会被差派来做为光来做见证呢？
这个回答就是神他怜悯我们这些人，
这个是因为神怜悯我们这些人，
他给我们种种不同的见证，
他给我们种种不同的见证，
让我们都可以相信这个光，
都令我们可以能够相信这个光。
这些见证包括神自己天父自己所做的见证，
这个包括了天父自己的见证，
这包括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他所行的神迹启示，
都包括他的儿子所行的奇迹神迹，
包括圣灵的工作，
包括圣灵的工作，
包括圣经里面的记载，
包括圣经里面的记载，
包括约翰自己本身，
包括约翰自己本身。
所以这些见证呢，种种的见证就是让我们可以相信，
所以种种的见证都能够令我们可以相信。
那约翰他是最后一个先知，
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
就是在耶稣来之前 的先知，
他是耶稣来之前的先知，
可是他并不是最后一个见证人，
但是他不是最后一个见证人，
因为在约翰之后还有耶稣的门徒也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因为约翰之后有耶稣的门徒为耶稣做见证，
从第一世纪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现代的世界里，
由第一世纪到现在现代的今日。
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这样说，
所以我看到圣经里面希伯来书这样说，
我们是有许多的见证人，
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
就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
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所以今天无疑的我们也是见证人，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见证人，
让别人众人也可以因着我们而相信，
所以别人都因着我们而相信。
问题是我们是怎样的一个见证人？
问题就是我们是一个怎样的见证人？
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见证人或者这个见证的主题是遍及整个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咧就呢个咁嘅所谓见证人系呢个整篇呢个所有嘅约翰福音里边。
所以在我们之后的学习里边，我们会看到种种不同的见证。
所以我哋之后咁样去学习嗰阵时候，我哋见到唔同嘅见证。
可是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成长，成为更好的见证人。
所以让神嘅灵可以令我哋更加成长，以致佢成为一个更好嘅见证人。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好成长、有分量的见证人。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个有分量是好的见证人，
就是我们怎样让神的光，就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光，光照我们的心，
知道神怎样约翰福音所讲的光能够照耀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看我们什么样的认识借贷这个光，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光来，
以致我们怎样去接到这个光，以致我们可以认识这个光，我们可以活出来。
第九到十一节这样说，
第九到十一节这样说，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接受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使徒约翰他继续宣告，
所以以徒约翰继续宣告，
他说这个真光已经来到世界上，
他说这个真光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他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要照着一切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那 我想把这个重点呢就放在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我想将重点放在这个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这意味说一方面呢，这个真光照亮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
意味着这个真光是照着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例外。
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真光是来到这个世界上，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真光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不认识这光的世界，
是不认识这个光，这个真光的世界，
所以我们才需要见证人，
所以我们才需要有见证人。
让我们来更深入的理解一下这个真光照亮每一个人，
让我们深入这个认识这个光怎么去照着每一个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需要我们去认识的一个真理，
好重要，也是我们很需要要认识的真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曾经在黑暗当中，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在黑暗当中，
有人甚至今天还在黑暗当中，
甚至有人今天还在黑暗当中，
我们活在黑暗当中，
我们活在黑暗当中，
我们也从黑暗的心活出我们的生活来，
我们都在黑暗中里面活出我们的生活来。
这里的黑暗所指的就是罪，
我们这里所讲的黑暗就是讲指罪。
可能你们有些人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
有很多人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以需要隐藏的，
我也没有什么企图要去伤害别人，好像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 要杀死那个做人的，他有很多的计划，
我又没什么企图会想去伤害别人，好像那个这样在拉斯维加斯那个杀人者。
可能你也没有什么意念要去冒犯哪个法律，
甚至都是没有一个意念去冒犯别人。
那我们怎么说你是活在黑暗当中呢？
怎么我们可以说你是活在黑暗里面呢？
这个的一个比喻呢，只是简简单单的描述我们是活在黑暗里，是因为我们缺少亮光。
其实一个 很简单的比喻就是我们活在黑暗里面，我们缺少亮光
啊。因为我们即便在黑暗里，我们也可眼睛还可以稍微的看到。
首先在黑暗里面，我们的眼睛仍然可以稍微见到一些东
西，而且也不晓得那个有还有更亮的光在外面，
而且我们都知道可能有更亮的灯光在另外一边，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真光的照亮，
我们需要一个真光的照亮，
因为其他的光不会给我们很清晰很正确的一个图画，
因为其他的光会给我们很清晰的图画，
所以我们会被误导，
我们可能会被误导。
那耶稣基督这个真光呢，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并有敬畏的心，认识神敬畏的心。
这个真光能带领着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
让我们整个生活，我们的工作呢，我们都尊神为大，我们也能够敬畏神的心。
我们这样，我们所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尊神为大，
而不去惹神来发怒，
而不在这里
惹神发怒，
不是惹神发怒。
当这个真光照亮在每一个人的时候，
当这个真光照亮每一个人的时候，
有两种反应。
有两种反应，
我们可能就是朝向这个光来走，
或者我们向着这个光来走，
让这个光呢能够把我们的里面的黑暗都能够驱走，
利用这个光能够将我们的黑暗里面能够 驱走。
或者我们背向这个光，
或者我们背着这个光，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黑暗暴露出来，
我们不让我们的黑暗暴露出来。
这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看到的，
这些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看到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于是耶稣问一个瞎眼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耶稣问一个瞎子，
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耶稣问你要为我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那瞎子说夫子我要能看见，
所以说这个瞎子就说夫子我要能够看到，
因为他知道他看不见，
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看不到，
所以他立刻就看见了，他被就是有亮光可以看见了，
所以立刻就看到，他有亮光就可以看到，
所以他的黑暗立刻就不见了，
所以他的黑暗立刻就不见了，
这个当然是指向肉体的这个看见，
当然这个指到肉体 的看到，
然后我们转一下镜头，就耶稣有一次他这样说，
我们转一转这个镜头，耶稣有一次这样说，
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我为了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叫那些看不到的可以看到，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可以看到的反而瞎了眼，
当时在那里就有一些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讲这些话，
当时候有些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这样说，
所以他们立刻就给耶稣下了一个挑战，
他立刻就给耶稣来了一个挑战，
我们明明是看见了，你怎么说我们看不见，
我们明明是看到的，你怎么可以说我看不见，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难道我的眼是盲的吗，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如果你耶稣说你瞎了眼你就没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如今但是你们说你看见你的罪就仍然在，
他们罪还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看见，
他们觉得他自己是看到，
可是事实上他们没有看见，
其实上实在上他们是看不到，
他们还在黑暗当中却不自觉，
他们仍然在黑暗里面，但是他们不觉得，
所以就好像我们的眼睛，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我们眼睛慢慢适应的时候，我们还是模模糊糊可以看到的。
虽然我们在黑个全黑的黑房里面，我们慢慢的眼睛适应了之后，都会模模糊糊看到这些东西。
这情况跟我们今天也很相似。
这个情况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相似。
当世界的光就是神的话语照亮我们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世界的光，这个神的话语照亮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很随便的，我们就转开。
我们很随便的就转开。
我们说这个我们有种种的借口，
我们有一大堆的借口，
我们可以说我不需要基督教，我不需要任何一个宗教，
我们不需要基督教，我们不需要任何一个宗教，
或者说基督教的教导太理想化了， 我没有一个人会去谨守的，
因为他说入十信有人说这个基督教 的旨意是很理想化，很难遵守的，
或者说我的情况非常的特殊，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的，
或者我情况是很特殊，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的，
可是真正的问题，纠结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对我们这个犯罪的生活发生已经太过于安逸了，
我们对于我们所犯罪的情况太过安逸，
我们不愿意那个光来照亮，来扰乱我们这个生活方式，
我们不想这个真光来照亮我们，然后搞扰了我们这个生活形式，
事实上对我们的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单纯的顺服，
我们唯一的要求其实是单纯顺服，
让这个世界的光，神的话语呢，来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工作，
这个世界的光，神的话语，然后教导我们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工作，
当这个神的话语这个道告诉我们，我们所意图要做的是，是有罪的。
当这个神的道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这些事其实是有罪的，
或者是犯法的，或者是没有爱心的事，
或者是犯法的分子，或者是没有爱心的做的事，
我们就接受这个亮光，
我们就接受这个亮光，
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顺服他的话，
我们顺服他的话，
因为只有这个真光是照亮我们每个人，
只有这个真光是照亮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每个人必须要有个回应，
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回应，
无论是顺服的回应还是不顺服的回应，
无论你是顺服的或者是不顺服的。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
真光现在来到世界上了，
真光现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在我们这黑暗的世界里，
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
我们可以确定有许许多多假光，
我们确定我们其实很知道很多假的光，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假光已经误导了别人，
我们知道这些假光是误导了很多人，
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被误导，
我们甚至自己都被误导，
可能你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一个漫长黑暗的一个隧道里面走，
可能你听到这个故事，一个人在这个漫长的隧道里面行走，
他不知道这个隧道有多长，
他自己不知道这个隧道有多长，
所以他就走啊走啊走啊，
他一路在里面走下走下走下，
然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看到前面有一点点的光在那边，
但是他走下走下见到前面有一点点的光，
他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
咁我就好兴奋同埋好高兴，
终于要走到这个隧道的尽头了，
终于我走到呢个隧道嘅尽头，
越走要接近了，他就听到啊，
点知越走越近，我就听到啊咁嘅声，
原来那是火车啊，
你知道咩？原来系火车嚟嘅，
那火车如果他不赶快闪开，火车就会把它撞上去，
如果佢唔赶快嘅闪开，呢个火车就会碌嚟碌过去，
所以唯有一个世界上唯有一个真光。
所以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唯一的真光，
唯有真光能够给我们生命，
唯有真光能够给我们生命，
问题是这个真光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黑暗在里面，
因为这个真光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黑暗里面，
通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通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当我们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很羞耻的事，我们要把它存在黑暗里面，
当我们有些羞耻的事，不见得光的事，我们将常常将它这样放在黑暗里面，
我们非常的怕当这些见不得人的事，这些羞耻的事被暴露的时候，
我们很担心这些很羞耻的事被人知道暴露出来，
我们会没面子，
我们会没面子，
我们名义扫地，
我们名义扫地，
我们的特权都没了，
我们的特权都没了，
我们的地位也没了，
我们的地位都没了，
甚至我们家人也都不要我们了，
或者甚至你的家人都不要你，
所以我们就非常尽力的要把我们过去的黑暗包裹起来，
所以我们尽量地将我们过去的黑暗包裹起来，
那我们见不得人的秘密不可让人知道，
尽量将这些变成秘密不让人知道，
可是如果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羞耻的事比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件最羞耻的事比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面更羞耻，
他被钉是为你的罪，为我的罪，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为我的罪，
他所承担的是你的羞辱，我的羞辱，
他所承担的就是你的羞辱和我的羞辱，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羞辱是可以在他面前可以隐藏的，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羞辱是在他面前可以隐藏的，
因为他是来到世界上的真光，
因为他是来到世界上的真光，
现在他要我们走入光明中，
他现在要我们走入光明中，
把我们所有的羞耻敞开在他面前，
让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羞耻都敞开在他面前，
为了要换取得到他的赦免，
为了是要得到他的宽恕和得到他的饶恕，
以致我们不再被羞耻来束缚，
以致我们不再被这个羞耻所束缚，
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把我们的羞耻的事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当有一个人将我们的羞耻的事带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地说，靠神的恩典我已经被饶恕了，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说，我们靠神的恩典我被饶恕了，
在神的面前那黑暗的一面已经翻篇了，
靠着神的恩典黑暗的方面已经是被推翻了，
我们可能要面对我们所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事的一些后果，
我们可能要面对我们见不得光的事的后果，
可是这个后果呢，比起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平安，在基督的面前所享受的喜乐是比不上的，
这样的后果可能比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喜乐，这一点 是比不上的，
所以靠 神的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不再属于约翰在这个哀叹里面所说的，
所以我们再不属于在这个约翰 所提到的哀叹里面去过活，
他说他来到他自己的地方来，
他来到他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他自己人倒不接待他，
盼望我们乃是接待他的人，
盼望我们是接待他，
我们接待真光，让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
我们接待真光，以致我们可以变成光明之子，
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
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
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十二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意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 神生的，所以真光已经来到世界上了。
所以这个真光已经来到世界上，
一些人就躲开，
有些人就会躲开，
因为他们被这个光照耀很不舒服，
因为有些人被这些光照耀的时候很不舒服，
所以他们显示活在工作在黑暗里面，
所以他们选择活在和工作在黑暗里面。
有些人却朝向光明走，
有些人就朝向光明走，
他们愿意来面对这些可能的一些后果，
他可能要面对可能的后果，
就是他们在黑暗里面所做的事的这些后果，
就是他们在黑暗里面所做的事的后果。
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终身的那个职位，
可能会失去一个他的终身的职位，
失去那个铁饭碗，
失去一个铁饭碗，
或者他们一生所积累的这些钱财都要被拿走，
或者他一生所累积的财富可能一下子被拿走了，
或者甚至要遭受亲人的拒绝，
甚至都遭受到亲人的拒绝。
为什么他们这么傻要走进光明中？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傻走在光明中？
所以很多人就会在那边劝告他们，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 劝告他们，
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知道。
你只要你不讲，我不讲，没人知道。
事情会变成更好的。
事情会越来越好的。
你会不会给予这样的一个劝告？
你会不会给人家一个这样的劝告？
这个是从血气生的，从情意生的，从人意生的这些劝告的来源。
这一种的劝告就是从情欲所生，从人所生的。
如果是从这些血气情意人一生的呢，那我们把很多的重点，很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在地上的一些享受，
所以这些为情欲生的人意所生的，我们就会将个注意点全部放在我们在这个在世上面的东
西。我们很注重肉体的享受，
我们很注重肉体上面的享受，
我们很看重别人对我们的爱慕，
我们很注重别人对我们的爱慕。
那当我别人知道我们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表扬我们。
当我们人知道我们有这些成就的时候，人都会表扬我们。
可是使徒约翰给我们的劝告是相反的。
可是约翰给我们的劝告是相反的。
他说我们需要从神而生。
我们需要从神而生。
从神而生呢，让我们的心倾向属灵的、属天的一些事。
从神而生就我要倾向属灵的事。
我们所期盼的乃是神给我们的表扬，而不是人所给的表扬。
我们渴望的就是神给我们的表扬，而不是人给我们的表扬。
当我们重生的时候，
当我们重生的时候，
我们也从神领受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神给我们的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换句话说，我们要领受这个儿女的权柄，我们必须要从神而生。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承受神儿女的权柄，就是要从神而生。
当孩子生在一个家庭里的时候，
当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家庭出生的时候，
他们立刻就有不可剥夺的一些权柄，
他就立刻就有一个不可剥夺的权柄，
就是父母亲要给他们的最基本的保护和关怀，
就是父母亲会给他基本上 的养育和这个照顾。
可是不止这些，
但是不止这些，
他们也接受了这个家庭的一些传承，一些产业，
他都会接受这个家庭 的成全和产业。
所以同样的，我们从神生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从神而生的话，
我们也得到了这些做神儿女的权柄，
我也得到从神做神儿女的权柄。
所以我们就看这些从神而来的权柄呢，比世界上一些肉体的享受更加的宝贵。
所以我们看从神而来的权柄，比世界上所享受的一切更加重要。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一圈回来了，
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圈回来了。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案，
现在我们看这个图案。
当我们接受这个真光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这个真光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这个做光明之子、做神儿女的权柄，
我们就可以变成做光明之子、神儿女 的权柄。
可是我们接待这个真光，乃是因为我们从神而生。
我们接受这个真光，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从神而生的，我们不会接受这个真光。
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从神而生，我们不会接受这个光。
所以如果你觉得从黑暗走入光明是一件很傻的事，
但是如果你觉得由黑暗走去光明是一件很傻的事，
你需要再想想，
你需要想一想。
可能在短期上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可能在短期里面你可能失去一些东西，
因为你从黑暗进入光明，
因为你从黑暗进入光明，
你要失去一些世人感觉到非世人都很渴慕的一些东西，
可能你会失去一些世人很渴慕的东西。
可是你却从神那边得到长远的永恒的这些好处。
但是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从神里面得到一些在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因为你是永生神的儿女，
因为你是永生神的儿女，
你得到了天上的基业，
因为你得到天上的基业，
所以你用短暂的利益来换取长远永久的一些好处。
换句话，你是用一些暂短的东西去换取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的聪明的呢？
有什么比得这样东西更加聪明的呢？
最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从神而生呢？
最后我们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从神而生的呢？
你知道你是从神而生，如果你接受这个真光，
你知道你是从神而生，因为你接受这个光，
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那些从血气生的，从人意生的，他们都不接受这个光，
因为这些从情欲所生的，从人意所生的，都不会接受这个光，
他们根本受不了这个光，
其实他们根本就受不住这个光。
唯有那些从神生的，他们可以接受这个真光，
唯有从神而生的人才可以接受这个光。
你有没有接受这个真光？
你有没有接受？你自己有没有接受这个真光？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真光？
你愿意接受这个真光？
我最近听了两个很这个强烈的一个对比的故事。
我最近看到有两个很强烈的故事，
一个就是有关一个牧师犯奸淫的一个牧师。
有一个是关于一个牧师犯了奸淫的牧师，
然后知道了这件事，那教会的那个领袖呢，他们为他掩盖起来。
知道这件事之后，有些教会的领袖就帮这个牧师掩盖这件事，
就好像视而不见，
好像视而不见。
他们选择让这个牧师仍然在黑暗里面，
他们选择让这个牧师仍然在黑暗里面，
最终他就从恩典中跌下来，
最终他在恩典里面跌下来，
被警察抓了，还在报纸上都有，
甚至被警察捉到，报纸上面有登出来。
所以最终呢，把这个羞耻带到基督的名上，也带到教会的名上。
所以将这个羞耻就放到基督的名下，教会的名下。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教会领袖他犯了罪，
有一个教会的领袖犯了罪，
我不清楚是什么罪，
我不是很清楚，
反正是
什么
罪，
反正是一些很严重的罪。
可是其他的教会领袖他们选择把这个问题呢带到光明中去，
但是其他的教会领袖决定将这件事带到光明中，
为了避免教会的这个会众蜚言蜚语，
为了避免了这个教会里面的当中里面会言蜚语，
然后整个教会都环绕着这个领袖帮助他悔改，
所以整个教会都围绕这件事帮助这个领袖去悔改，
他们也没有在后面讲他什么是非，
他们都不在后面讲他的是非，
所以他今天就是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现在他在基督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
把荣耀带给基督，带给他的教会，
将荣耀带给基督，带给教会。
所以要怎样走在这个光明中呢？
要怎样去走在这个光明中呢？
我们再看一遍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
我们看一看这个约翰一书这个一章五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一遍，
大家一起来读。
刚才读一遍，现在再读一遍。
现在我们再读一篇。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我们
若
在
光
明
中
行，
如
同
神
在
光
明
中，
就
彼
此
相
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
净
我
们
一
切
的罪。
所以使徒约翰说，因为神是光，
基督约翰说因为神是光，
但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们留不下一丝一毫的黑暗，
因为我们帮神的关系，我们的里面留不到一丝一毫的黑暗。
可是如果我们要确定走在光明中，
当我们决定要走在光明中，
我们 必须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
我们一定要有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
可是我们要强调一点，
我们要强调一点，
不是一次洗净走进光明中就结了，
不是我一走入光明中就搞定，
而是我们要继续走在光明中，我们就要继续被基督的宝血洗净。
我们继续这样走在光明中，我们要不断地被继续被这个基督的宝血洗。对，
因为基督的宝血有这个能力，
因为基督的宝血有这个能力，
让我们活在光明中，
让我们活在光明中。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神，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因为你是光。
感谢你，因为你是光。
你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
你又让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
让我们可以活在光明中，
让我们可以能够活在光明中，
让我们行走在光明中，
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光明中。
我们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软弱，
我们知道我们都软弱，
所以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需要靠耶稣的宝血，
让我们被洁净，
以致我们被洁净，
再被洁净，
再被洁净，
继续被洁净，
继续被洁净，
让我们可以归一切荣耀给你，
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